今天我将最后一天讲解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。我的教导以马可福音第四章为据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有四个比喻，我已经讲过其中两个。今天我将跳到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。在此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，谈到神的话语对神国的重要性。第二十六节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这一比喻大有能力，而我本周提供的补充教导之一，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提供它，就是毫不费力的改变。这听起来简直好得不可思议，很多人认为改变是一种可怕、糟糕而痛苦的经历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以神的方式改变，种子播下后不会呻吟和叹息，仿佛经历了许多苦难，它只是按着种子的本性生长。把神的话语当作一粒种子种在你心里，正如这一比喻所说，这人撒下种子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意味着你要给种子时间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在地里种下种子，第二天就把它挖出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，看到没什么两样后，再重新埋上。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这样做，种子永远也不会发芽。要将它埋进地里，让它留在土里，并且怀着信心，坚信它会发芽，它必会毫不费力地结出果子，因为结果是种子的本性。这意味着不能断断续续地做。比如你一天寻求主，接着后面一周或两个月都活在肉体中，随后再回头让神的话语再次扎根于你。不，你必须将神话语的这颗种子种在心里，将它留在那里，黑夜白日，给它时间。举几个例子，有段时间我在财务方面很困难，我知道神的预备不止如此，便拿出关于财务的经文默想。虽然不是每日都立常默想，但我从未让经文离开我的心或思想。约有两年，我一直专注于兴盛富足的经文。突然，在一天之内，我一下子就得着了关于财务的启示。从那时起，这一启示改变了我的生命和事工，但我必须让种子停留在那里。我曾听说有一种竹子，头四年只长出一片叶子，就像这样。头四年只长了一片叶子，而到第四年，它会在一个生长季里长高18英尺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一个生长季算6个月，则意味着它每小时能长近1/4英寸。有些人认为太神奇了，长得这么快。其实它长了不止6个月，而是4年零6个月。有时你默想话语，可你觉得什么都没发生，但在你所看不到的表面之下，种子已经发芽，它正在向下扎根。有些事正在发生，然后地面之上的成长可能会相对速度的出现，但我肯定你要花大量时间让神的话语在心中扎根。还要注意第27节说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这极大鼓舞了我，因为在对主火热之初，我看见他想让我去到之处，他想让我向全世界传福音，想让我成为他流经的管道，让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让死人复活。神对我说了这些，都是神话语中的应许。但怎样才能从我当时所在之处到达他想要我到达的阶段呢？看起来似乎不可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而这节经文极大地帮助了我。经上说，你只要撒种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它就发芽见长，你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倘若你真能解释生命中的富足、得胜、喜乐、平安和生命中的好事， 若能根据你的智慧和个人能力做出解释，那我非常怀疑你是否真正找到了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因为在进入神的旨意时，除了我一直在寻求神，我爱神，神对我说话的这一事实之外，你无法解释，你只能说我是照他所说而行。你甚至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人们问我，你是怎么才看到一切发生的？除了神，我没有其他解释。正是这里所说，你不需要明白一切，你只需明白其中的原则。将话语放在心里，它会自己结出果子。正如下节经文所说，第28节说，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嗨，这本小册讲的就是这个。平凡如土，平凡如土的你。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标题不怎么引人注目，其实是因为曾有个人对我说，你像泥土一样平平无奇，他并没有在夸我。但你知道吗？若能明白这节经文所说，泥土就是奇迹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我要结束20个启示中的这一部分。下周我将继续讲解其他启示。今天将是我最后一天讲它，时间缘故，我没有足够时间完全证实。但你可以获取这本小册或这部教导《平凡如土》，其中包含进一步解释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中，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将海和旱地分开，使旱地露出来。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我记得是第11节，他说地要结果子，发生树木青草，果子都包着核，又说地要生出活物来。经文并没有说我来创造活物，我来创造树木，不，他已经创造了万物，就在泥土之中。泥土其实很神奇，但你知道吗？泥土就像女人的子宫，子宫里拥有孕育婴儿所需的一切，只缺一粒种子。而种子其实并不能孕育生命，种子的作用是激活女人的子宫，使她怀孕生子。土地也一样，在土里之中，神创造了万物，所有树木青草，所有灌木丛动物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曾在土地之中。你知道吗？现今地上的一切曾经都在地下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大理石桌面来自地下。你手机里的所有部件，所有矿物质，所有东西，包括塑料，也由地下某种石油产品制成。高楼大厦的钢材也是从地下挖出，地面上的一切都曾在地下。每个人也都来自于地下。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他们。我记得是创世纪2章7节，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他的身体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。我们的身体来自于土地，一切所需都在土地之中。但土地要孕育和结出果子，就必须撒下种子。因此，当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当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他的话就是不朽坏的种子。注意这节经文说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注意是女性的他。如今有人困惑到搞不清自己是男是女，以为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性别，不是这样的。大地被称为女性，必要的一切都已在土地之中。以此类推，在你的土地里，在你重生的灵里，已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你里面。出自哥罗西书2章9至10节，约翰福音1章16节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这样的经文还有许多。约翰一书4章17节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 这指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思想情感的部分，而是说在你灵里，你已经拥有所需的一切。从你里面出来的一切，比如神的能力、喜乐、平安、医治、富足，你需要的一切都已在你灵里，但必须要有种子才能释放出来。经文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。当你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心里，并且留它在那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种子就会激活你重生之灵里已有的一切。你会看到医治、富足、喜乐、平安、得胜、异象，神想在你生命中实现的一切都会毫不费力地临到，但你必须拥有那颗种子，正如女人不能自己生孩子，男人来提供种子，而女人则是容器。你接受了种子，才会怀孕生孩子。你知道吗？同样的，你重生之灵里已拥有你所需的一切，但除非你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心里，否则就不会结果。嗨，这太奇妙了。若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看看，人的一切需要神早已预料到，他没有先创造亚当和夏娃，然后他们对神说我们饿了，他才说哦，我忘了，我来给你们造些吃的。不，需求出现前他已创造了供应，亚当和夏娃受造之前，他早已创造了各样果树，创造了他们所需的一切，他早已创造了完美环境。我不是激进环保人士的原因就在于此。那些人认为我们正在毁灭地球，地球只剩不到十年就会毁灭，生命将不复存在，气候会变得极端。不，这世界由神所造，地球将发生的一切神早有预料。就算全球人口增长到200亿，我敢保证神也早有预料，用来生产我们所需一切的资源也早就有了。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此观点，你认为世界是有限的。不，神已在世上安排好了我们需要的一切，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已在地里，只需撒下种子。当神说地要生出，所有动物都砰地从地里出来了，长颈鹿、大象、狗、猫，它们早已在地里，只需种子就能释放出来。实际上，产生万物的是大地，是大地孕育了矿物质和万物。不信的话，试试看在贫瘠土地上撒种，贫瘠的土地已经枯竭，养分都被抽干。我敢保证，在那里播种，什么也产不出来，种子本身不会结果子。结果子的是大地，种子是催化剂，种子以某种方式激活土地，而奇迹蕴藏在土地之中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但必须要撒种，种子是催化剂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。你重生的灵里已经得到了所需的一切医治。以弗所书1章19至20节说，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已经在你里面，不需要神赐予你能力和医治，你里面已有死而复活的能力，但要有种子才能释放出来，才能结果，这需要时间。要把种子种在心里，默想它，让种子有时间激活你灵里的一切。但我敢保证，如果你种下种子不去挖出来，不让世上的忧虑等等毁掉它，神超自然的复活大能就会从你灵里涌流出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想从现在所在之处到达神要你到达之地，你要做的就只是翻开书，翻开圣经，找到你所需的应许之种，随后把这些种子种在心里。你要保护它们，撒旦会试图前来偷走神的话语，他 倘若你能抵挡患难和逼迫，不让其他杂质进入扼杀神的话语，这种子就会激活你里面的超自然重生生命。而你看到应许实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我要告诉你，一直以来我都这样做，55年来我一直这样做，默想神的话语，接受种子，神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任何好事，我都归荣耀于神，但都是通过他所赐给我的种子。嗨，这大有能力。我告诉你，种子非常神奇，就算集中全世界的智慧，全世界的资源，集中所有天才，也许能制造出和种子一样重，看起来长起来像种子的东西，但把人造种子种在地里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但把神所造的真种子种进地里，真种子会让土地开始结果，结出种子对应的果子。神话语的种子也是如此，你可以看其他书，读其他书，但我敢保证，神话语的种子，神话语的真理与其他任何书都不一样。当你默想神的话语，将其种在心里，它会产生超自然的果效。你只需给它时间。在我生命中，从神改变我，从我开始默想话语到现在已经55年了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这么久我连5年都等不了。我来问你，接下来5年你要做什么？如果不接受神的话语，不给他所需时间让他结果，那么5年后你的生命会怎样？对于许多观众来说，你已经活得很久，5年前你活得很痛苦，现在仍然很悲惨，一切如旧，因为你忙到没让自己投入到神的话语之中。5年匆匆过去，什么都没改变。若神的话语需要5年才能开始改变你的生命，那么你必须从今天开始，要在今天做出决定，说我要把神的话语放在生命首位，我要默想神的话语。若如此行，就会像马可福音4章28节那样，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经文接着说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成长有步骤和阶段，不能一下子从零加速到100英里每小时，那么快加速，一秒内从零加速到100英里会要了你的命，不能这样做。你必须先起步而后再加速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得了一个应许，比如神话语中关于富足的应许，你把这种子撒在心里，你希望第二天一早这粒种子能结果10000美元，你知道吗？你无法承受。提摩太前书6章提到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使人沉溺灭亡。你知道吗？钱是生活必需品，但贪爱金钱、渴望金钱、追求金钱，实则会毁掉你的生命。它已经毁了很多人，因此你可以接受富足的经文，但神不会一下子就把富足给你，因为你无法承受，并且最终会伤害你，所以要分步骤分阶段。我记得杰米和我最艰难之时，我们撒种了100美元，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，就像把我现在拥有的全都撒种一样，我们给出了我们的一切。第二天我去信箱，期待得着100倍的回报，那就是10000美元。记得之后一周我每天都去信箱看有没有10000美元。你知道吗？第二天和后面一周回报并没有来临，但30-40年前撒下的那种子如今仍在结果不止，它仍在结出果实，但它是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与罗马书12章2节一致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同样，这里有3个阶段，首先是好的，然后是可接受的，最后是完美的旨意。 神之所以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，没一下子把想要的一切都赐给你，是因为这会要了你的命，你承受不了。上周，我刚与一位传道人交谈，他有一些很好的想法，也开始实操，产生了效果。但我说，我敢保证，神不会把你很想要的奇迹般结果给你，因为你还无法承受，他们没有办法应对增长。不曾培训接电话的人员，也没有培训如何与合作伙伴沟通的人员，缺少基础设施，若开始让人们索取各样材料，他们的生产力不会比现在高。我说，你首先要有基础设施，才能应对需求。你瞧，神也是这么想的，你祈求得着极大回应，但还未达到能够应对的程度，还未成熟到能够应对的程度，这会让你的注意力从主转移，令你骄傲膨胀。所以神只会在你有能力承受时动工。我记得本系列曾提到过，曾经的我一直祷告说，神啊，使用我吧，因为我知道神想让我传道，他想让我向全世界传福音。我曾祷告说，神啊，使用我吧，请使用我。最后神说，我之所以不使用你，是因为你还不可用。别再祷告神啊，请使用我，要祷告神啊，让我成为可用的。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追求结果，而是要拥抱过程，并认识到，父啊，我需要把神话语这不朽坏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里。只要我给他时间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无需理解，自会奏效。大地，即我重生的灵里，已经拥有一切，他会超自然地开始显现出富足、恩高、智慧、喜乐、平安、医治，无论我需要什么，都将从我对话语的日夜默想中产生。嗨，真是大有能力，若你已经明白，这本小册的要义就在于此，平凡如土。你就是超自然的泥土，你重生的灵拥有一切，你只需要一粒种子，使土地它自己结出果子。这只是我在定会改变你生命的20个启示小册中的一个启示。